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的将我们今天的聚会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你对普世、你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我们知道主这些的计划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而是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人生的目标和取向。是求主教导我们懂得如何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宣教的使命，也让我们跨出信心的一步，不但只是头脑里面知道，心里面明白，更是让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委身在主你的大使命里面。求主在今天晚上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存着恭敬的心在你面前这样的等候和期待，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的祷告，阿们。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复习一下我们第一天晚上讲过了什么人物，告诉我，挪亚。第二天讲了什么人物？亚伯拉罕。第一天讲的挪亚呢，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呢他不被时代所同化，虽然那个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但是他却与神同行。不但如此，他也蒙神赐给他一个伟大的使命，要他预备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救赎，就是方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但不被时代所同化，我们也拥有这个救赎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方舟。我们呢要把这个救赎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样做的人，他至终虽然他过程当中会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至终却因神而得到胜利，他判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恶。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些信心的表现。他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的命令既然是清楚的，他就去，他用顺服迎向未知的明天。他到了迦南地以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和状况，但是他的信心再一次的得到考验，并且证实他的信心是真实的，因为他在现实的境遇当中心存盼望。从他的妻子身上，我们又看到呢，他的妻子是坚信上帝的应许的人，神应许他要赐给他一个孩子，虽然他起初不信，但是神跟他肯定以后，他就相信。因此呢，神就使到他的应许在接着下来的几百年甚至千年里面一步一步的完全应验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个人物，这个人呢叫做摩西。摩西的经文记载在第24节到第29节，这是关于他的信心方面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9节，请大家一起的来读，来，一二三。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是关于摩西的经文。 春节很快就要到了，往往呢，新的一年的到来是我们回顾过去、献上感恩、也前瞻未来励志的一个时光，一个生命更新的时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你回头看一看你所走过的日子，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这是我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问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对你来说是不是带给你生命满足感，或者你活得精彩吗？一年多以前我看过一个的报告啊，他是研究呢一个人的一生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说呢，一个活到78岁的人啊，那么呢他一生当中有24年0.4个月是在睡觉啊。如果你活了78岁，你睡了24年4个月，那你有7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你有5年半的时间在看电视，你有5年的时间在吃饭啊，吃饭都吃掉5年了，还有呢9个月的时间在烫衣服，有6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堵车啊。那祷告的时间有多少啊？有没有人要猜一猜？一年有吗？
半年
只有呢2个礼拜啊。一个活到78岁的人，他一生祷告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不过我也怀疑哈，他呢是用什么人来做这种分析和统计的啊？可能呢是一个基督化家庭的人啊，如果是这样还有可能啊，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可能呢，我们半途入家的人，可能你一生加起来呢，祷告都不到2个礼拜也有可能啊。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基督化家庭的人一定很会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也有很多呢信仰不清不楚的一大堆啊。那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的分析研究报告至少呢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花最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上面。那基本上呢，你一生所花的就这4件事情：睡觉、工作、吃饭、看电视，这4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叫你回顾你过去的日子，你满意吗？那如果我现在要你开始写自己的自传哈，自己的传记的话呢，那你的传记会是很精彩的传记呢，还是只有这4件事情：吃饭、看电视、工作、睡觉，吃饭、看电视、工作、睡觉，是不是呢？你是不是也盼望你的人生有一些更精彩的东西，能够摆脱这种非常苦闷的循环？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浪费过很多的时间，你的年纪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啊，你觉得不想再寻求什么样精彩的经历了，我告诉你，我们都来得早。因为呢，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人生真正的开始是从他80岁的时候才开始。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人就是摩西啊，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80岁，他80岁的时候人生才真正的开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摩西的一生一般我们把它分为3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是一个40年。第一个部分就是1岁到40岁，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1岁到40岁是最精彩的时候，不是吗？我们生下来是一个小婴孩，慢慢的长大，变成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啊，到40岁的时候已经是很成年人了。那你走过很多的路，从一个软弱的婴孩变成一个父亲，做别人的父亲，那从一个学习的，慢慢的变成工作者啊。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你跟着很多的潮流，你敢创新，你敢冒险，哎，等等，大多数都在1岁到40岁之间，不是吗？那是最精彩的时光。但是 对摩西来说，他的一岁到四十岁，圣经几乎没有什么提到，只有提到他的出世而已。怎么会这样呢？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四十岁到八十岁的那段。四十岁到八十岁，对很多人来说，那个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因为呢，那个时候你的个性，你的人生经历多起来了，你人也开始稳重了，你事业有成，你也有家庭有孩子了，开始安定下来。那你想要做什么经理啦，公司的总裁啊，首相啊，国家主席啊，总统啊，大多数呢都是在四十岁到八十岁这个年龄，不是吗？那个也是很精彩年龄，因为人生来的一个高峰。但是摩西的四十岁到八十岁，圣经呢稍微详细一点点的记载，但是也不过只有半张圣经而已。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那个是最不精彩的时光。为什么呢？因为你美貌已经没有了，皮肤已经皱了，头发已经掉了，不然就是白了，记忆力开始没有了，眼睛昏花了，耳朵听不到了，说话不清楚了，啊，身体各种各样的病了，成为别人的残类了，不是吗？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那个是最不精彩的时光。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国家面对老人开始自杀的问题就是这样，因为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干脆死了算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摩西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的那一段，不是用一张圣经，不是用两张圣经，是用了四卷书来记载他的一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看来最不精彩的时候，他的生活却最精彩呢？那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信心的问题。他的信心为他的生命开启了他精彩的一页。我们中间有没有超过八十岁的人？啊，没有哈，所以我们都来得早。我们看一看他的生命当中，信心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呢，我们如果活出跟他一样同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同样能够改变我们那个只有睡觉、看电视、工作、吃饭的这种，啊。非常苦闷的循环的那种自传。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呢，摩西有几方面的信心，他提到三次他的因着信。第一方面呢，信心使到摩西在他的人生当中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信心使他做出高尚的选择，这个呢是信心在摩西的生命当中所扮演的第一个角色。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十四节那边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生出来的呢？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生出来的。那个时候呢，雅各一家搬到这个埃及定居以后，人数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增长。过了四百年以后呢，那些认识约瑟的法老已经过世了。他们看见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啊就害怕，所以呢，当时的法老就给他们做苦工，不但给他们做苦工，而且呢，叫那个以色列人的收生婆，如果收到女的，就把她存留她的活命啊；如果是生到男的，就把她杀死。那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摩西的母亲却偷偷的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啊，所以他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底下，就这样被生下来，很危险的。但是藏了三个月以后，圣经说不能再藏了，他就呢把它放在一个铺草箱里面，搁在河里。后来呢，就给这个法老的女儿发现这个铺草箱，就把它收养在皇宫里面。那换句话说，这个摩西啊，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底下，他的生命其实比别人都来得幸福。 比他自己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受苦他幸福的多，甚至呢比埃及的百姓都来得幸福，因为不是每一个埃及人都活在皇宫里面的啊，但是他却有机会活在皇宫里面。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生活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他放弃呢？接着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是因为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虽然是原因，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费解的原因。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所追求的不是快乐吗？你不是让你的人生能够爱更好的生活吗？你今天拼命的赚钱，你不是盼望你自己以及你的后代能够有更好的日子过吗？更何况摩西是已经有了，而他却放弃去做什么呢？去受苦害。哎呀，谁要这样？我们都是放掉受苦害去寻求快乐才对啊，他却放掉快乐去寻求受苦害。为什么是这样？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呢，他受苦害是与百姓一同受苦害，是他自己的人一起的受的。而另外一个呢，他的快乐却是最终之乐，这个东西是他所做出的高尚选择。他知道这样的快乐是没有水准的，是最终之乐，他宁愿选择与百姓同受苦害。接着下来的经文也令人费解，让人耐人寻味啊。他说的，他第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边也同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要得到快乐，我们不是要寻求更多的财富吗？更何况摩西已经拥有了埃及的财富，他这边说比埃及的财宝他都有了，但是呢他却放下去做什么？去受凌辱。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因为他受凌辱呢是为基督而受的凌辱啊，他知道做这个事情将要得到的是永恒的赏赐，这个是他跟平常一般人更超越的一种眼光。不过你仔细去思考，你还会有一点问题了，就是呢，摩西他到底在皇宫里面做什么事情，以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说他享受最终之乐？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难道他从事不正当的事业吗？难道他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说他享受最终之乐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时是旧约，耶稣基督是新约才来的，所以基督这两个字是新约的时候才有的。那为什么他说他为基督受凌辱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重要吗？我告诉你，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头脑里面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原来你仔细去思考，并不是摩西做什么不正当的事业或者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而是摩西看见当时他自己的百姓在那里受苦害，他看到了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如果他看到了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的过他在皇宫里面那种舒适的生活的话，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眼里，那个就是享受最终之乐，明白吗？反过来，如果他看到百姓受苦害，自己却在享受，他觉得自己不能够继续享受最终之乐，他放下了，他去为百姓做一些事情。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他就是为基督受苦害，而且将要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的眼光使到摩西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跨越了一般人所一直在寻求的表面利益和舒适的生活， 他所看见的是他要执行自己的人生使命，那个才是人生当中高尚的选择。你不要忘记当时摩西蒙召了没有啊？还没有。什么时候蒙召？80岁的时候我们还蒙召，是不是啊？那不过当他看见百姓的这个需要，他就去做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的眼作者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同样，我们今天人之所以为人，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是为了享乐而在地上生活的。这个我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在讲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带着使命。那我们看见这世人的需要，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而这个行动并不需要特别呼召，不一定呢是神的这些的传道人啊、牧师了、啊、才要做的事情。你只要你是一个人，而且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职责去满足世人的需要，满足那些受苦的百姓的一切的需要。这一种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人生能够摆脱刚才我所说的睡觉、工作、看电视、吃饭的这种苦闷的循环的一个开始，也是摩西他的人生之所以能够精彩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在寻求快乐，但是呢，我说我们对快乐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我们以为我们要快乐的话，我们就是拼命的在自己的身上加东西，这个叫做快乐啊！我们就找钱，我们找社会的地位，我们寻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寻求娱乐节目，这些东西呢都是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看今天的人呢，在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东西，但是我问你，人快乐吗？今天的人比20年前的人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但是今天的人比20年前的人更快乐吗？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不一定？你看今天的人的生命素质你就知道，虽然物质生活在不断的提高，但是人生命的素质却不断的走下坡。现在的人经不起考验，一点点的事情啊，就怨天尤人，情人移情别恋，生活遭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就要寻短见啊，就要搞得要自杀。今天的自杀的人数已经非常的惊人了。2年前我所听到的报告是呢，今天每35秒就有一个人自杀死亡啊，是到这种地步啊，死的不死的不算啊，意思说还有很多的人跳楼啦，或者做了什么自杀就被人抢救回来，那个不算。每35秒就有一个人自杀死的，这个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人并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快乐根本不是拼命在你身上加东西就能解决就能找到，正好反过来，其实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你要从你的身上拿出去一些东西，施舍给身边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摩西所找到的。你说他要财富他有吗？他有。他要享受他有吗？他都有，在皇宫里面一大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快乐，那个是最终之乐。他做出高尚的选择，就是他看到别人有需要，他不能够自己继续这样享受，他要做一些的事情。那这个呢，当他去执行人生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找到人生的满足感，他就开始呢过着一个有意义充实的人生。所以我所谓这种高尚的选择，就是跨越一种麻醉作用的那些娱乐等等这种表面的快乐，而呢去寻找一个真正有素质、一个有内涵、有使命感的那种生活方式。一个做出高尚选择的人，他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带着使命感，有素质，有内涵。有一个的医生，心理医生叫做曼宁格，在美国，有人问他呢，他说：“曼宁格医生，如果有一个人要面对精神崩溃的时候，你会建议他做什么事？” 曼尼格医生是一个心理医生，所以问他问题的人呢，心里在想，一定呢，他会叫人呢去找心理医生，因为是他老本行嘛，啊。不过呢，他没有想到曼尼格医生怎么回答呢？他说：“锁上门，走到对街去，看到谁有需要帮助，你就伸手帮助他。”他后来说呢，补上一句，他说：“慷慨的人很少会得精神病，一个乐于施舍的人很少会得精神病。”啊，那种施予的精神是一种非常正面的方法，让我们克服自卑感。啊，这样看来呢，其实我们为什么追求快乐却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呢？因为我们往往太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却不看到别人的需要。其实呢，你开始把你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人生开始感觉到有价值，你开始感觉到人生有满足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有用信心必须做出的高尚选择。你也许不太喜欢星期一，因为你不太喜欢工作啊，那个很苦闷的生活。但是我告诉你，你不一定需要改变一个环境，你可以仍然是一个教师，你可以仍然是一个小员工，你仍然可以是一个老板，但是你可以做一个不同的老板、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员工。怎么样呢？就是在你原有的生活当中注入使命感。你的身边肯定还有很多还不信主的人，不是吗？你去告诉他耶稣爱他。你身边肯定有一些伤心难过的人，不是吗？你用上帝的话语去安慰他。有灰心丧志的人吗？你去鼓励他。有被人排拒的人吗？你去接纳他。有去犯错的人吗？你去劝勉他。那我告诉你，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日记呢，开始不再只是睡觉、看电视、工作、吃饭这几样事情，你发现到你的日记开始呢走向精彩，你的人生不一样啊！这个是摩西他所做出的高尚选择。那不过这也不代表呢，你一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人生当中不会面对困难。相反的，往往呢，一个愿意真正执行人生使命的人，他的生命会面对很多的拦阻，因为那个是你的考验。但是就好像摩西一样，他去做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最大的拦阻是谁呢？就是法老。但是他的信心却再一次的证明了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的信心不但是他做出了高尚选择，经文里面还告诉我们，虽然他面对极大的拦阻，但是呢，信心使他产生无比的勇气。啊，经文里面呢，继续的告诉我们，在第27节，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稍微读过圣经，你稍微思想过圣经，你会发现好像呢，跟他原来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那段经文，有一点点的矛盾。啊，因为呢，为什么摩西会离开埃及呢？好像啊，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他怕嘛，为什么他这边又说不怕呢？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所告诉我们他怕，其实不是直接讲的他怕法老，而是什么呢？而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他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以色列人的百姓啊，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那后来呢，他又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吵架，他就去做和事了啊，叫他们不要自相残杀。但是呢，其中一个就说：“你难道要杀我，好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那个时候呢，他就怕，他就离开了啊。那所以换句话说，他并不是怕法老啊，而是呢怕这样的一件事情被曝光以后，可能呢会拦阻到他想要去救自己百姓的这个计划，所以他就暂时避开啊，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去了啊。不过无论如何，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离开埃及是因为呢他不怕王怒。为什么不怕王怒？ 其实当时王怒应该是最该怕的。法老是谁？法老是当时世界的霸主。法老是谁？他底下有多少的军队？他一命令，啊，就很多人听他的话。他想要做什么，都有很多人可以为他做。你摩西一个人是谁？为什么摩西面对这样一个极大权势的人，他却一点都不怕呢？那经文里面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恒心忍耐，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是法老很可怕，法老的权势很大，法老的军队很强大，但是他看见一个不能看见的主。那一位主是谁？就是耶和华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这样的一位主远远的比法老更可怕，啊，他看到一个更可怕的，那个就是他所信靠的主，他所信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少把怕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了，不过我们常常用一个字呢，叫做敬畏，啊，敬畏的那个畏字就是有一点怕的意思，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怕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我们的主是真正掌管着人类历史的主，有一天他要审判万有的主，这位主才是我们真正该怕的主。当你怕神的时候，你就会来敬拜他，你就会来听从他。那这种的怕呢，就使到我们跟这位创造宇宙万有、审判宇宙万物的神产生了一种正当的关系。这个正当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一切安全感的基础，使我们呢不怕其他呢我们一般人认为可怕的东西。即使是好像法老在当时那么一个拥有大权势的人，摩西因为认识这位主，他也毫不畏惧。那很多的今天的人什么都怕，但是呢就是不怕上帝。那我告诉你，这就是问题了。如果你懂得怕上帝，其实很多的东西呢你不需要怕。几年前呢有一个的研究统计指出呢，他说今天的人怕什么，亚洲人怕什么？他这个统计很有意思哈。他说呢，香港人怕胖，啊，新加坡人怕蟑螂，印尼人怕雷哈，啊，打雷，泰国人怕牙科手术，印度人呢很奇怪，他们靠海，但是呢却怕海水，可能是海啸的关系哈，啊。台湾人呢有三怕，就是呢怕蜘蛛、怕黑、怕亲家，啊，这是。不过你看，他可惜他没有告诉我们马来西亚人怕什么，我很想知道哈，啊。我们做一个统计一下，哇，真的人什么都可以怕的啊！哎，大到的天气，小到的一个小小的动物呢，我们都可以怕。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往往呢，我们不怕那一位真正该怕的，就是看不见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要鼓励一种盲目的勇气，哇，叫你横冲直撞哈，勇往直前。那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目标的那种的勇气的话，我劝你要小心，因为那可能就会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我这个的勇气呢，我所要讲的无比的勇气呢，是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你先跟神产生一种正当的关系。你先敬畏主，你先怕神，那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怕。那你在做为主执行使命的时候，会不会遇见困难呢？会，啊，但是你在困难当中，你因着信心，也同样能够产生无比的勇气。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们明明知道人生活着应该有一些比享受物质生活、比追求这些自己的理想和应付日常生活需要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人去做呢？因为大部分人呢，一个原因就是怕。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迟迟却不敢跨出那一步呢？大部分人怕，怕我们献丑了怎么办？我们有时候看到旁边的人真的有需要，我们很想呢去帮助他，但是为什么没有行动？ 因为我们怕他不领情呢。你说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感情，我所拥有的事业拦阻了我更好的服侍主，但是我就是放不下这个感情，就是放不下这个事业，因为我们怕失去了人生当中的一些依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上帝正在强烈的呼召我们全时间的侍奉他做传道人，但是却迟迟不肯踏上那一步呢？我们怕丢了饭碗了怎么办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位敬畏主的人，你真的认识这位神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大可不需要怕啊，你不用怕失败。因为呢，其实真正的失败是什么？真正的失败就是因为怕而什么都不做，这个叫真正的失败。听清楚吗？啊，人生真正的失败就是你因为怕失败，所以呢什么都不做。哎，我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所以你不做，那我告诉你，那个才是最大的失败。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啊，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怕失败而什么都不做。来讲一次，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怕失败而什么都不做。你想要过一个人完全没有风险的人生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啦。你在今生当中，你想要完全不遇到危险、遇到拦阻，不可能的啦。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做，至少你有几样事情不可以做的。第一，你不可以开车或者坐车，因为你有20%的机会可能丧命在路上。那怎么办？坐火车、坐飞机、坐船，哎，我告诉你，虽然几率低一点点，但是你也有16%的机会很可能出意外的。那怎么办？去哪里？走路了啊，走路。我告诉你，走路出意外是几率是15%，那就躲在家里咯，什么都不，哪里都不去，在家里发生意外的几率啊，比坐飞机、比坐火车、坐船还要高17%。那你躲到哪里去啊？除非你从人间蒸发掉算了。我再说，人生其实根本不怕失败，最怕的就是你因为怕失败什么都不敢做。相反的，当你在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你面对失败、面对拦阻的时候，往往这些的经历能够使你产生更大的勇气。我举一个例子哈，我2年前呢到济州岛去旅行，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韩国的时候，我们拿了一个礼拜假期呢去旅行。那个旅行团呢，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带我们去看中国的杂技团。哎呀，我看了那些杂技团，我发现呢，很多那些杂技表演的人年纪小小，5岁6岁啊，但是呢，他们胆子比我们大得不得了，他们被吊得高高的，在上面甩来甩去，甩来甩去啊，我们都台下的观众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啊，我在想，为什么这些的小孩年纪小小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我就想起我看过一本书，他提到呢，这个写书的人呢，他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写见证的人是一个空中飞人的马戏团里面空中飞人，啊，空中飞人怎么样克服他的恐惧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爬得高高的，你想要跳出去，那秋千荡过来，你会很怕很怕，但是呢，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安全网，有那个安全网怕不怕？还是怕啊？那你可能有安全网就不怕了啊？没有，还是怕。那怎么样能够不怕呢？他说，除非你曾经掉下去啊，你失败，你掉下去以后，哎，你发现这个安全网真的安全，不是不安全啊，那你就爬上来再跳。再跳的时候还怕不怕？还是会怕的，因为很高嘛啊。那怎么办？继续掉。那你失败越多次，你慢慢就发现了这个安全网真的很可靠，你对它越来越有信心。那你呢就越来越不怕。当你越来越不怕的时候，秋千一荡过来，你就更能够专心的去把它抓得好啊。他说恐惧是这样的来克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并不怕失败啊，人生最怕的是怕失败而什么都不做。那当你有真正实际失败的经历的时候，你怕什么？上帝的恩手就好像那个安全网一样把你拖住，你不会掉下去的啦。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那你去真正去执行你的人生使命， 上帝就用他信实的双手把你引领下去，会保守你的一生啊，去完成他在你身上一切的旨意。这样呢，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帮助你在生命当中产生无比的勇气。这个是摩西身上我们所看见的第二方面。那这样的一种信心使到他开启了人生那精彩的一页。所以接着下来的两节经文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心为摩西的一生带来了精彩的经历。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他经历到伟大的救赎啊。这个二十八节那边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如果你看和合本里面有一个小字哈，叫做立哈，他说或欲做立，其实我认为立比较对，因为那个是第一个逾越节哈，所以不是守而是立。他立了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并不是太陌生。那个时候呢，摩西已经蒙召回到埃及去跟法老商议，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法老的景象硬啊，他一直不肯，所以神呢就不断的降灾啊，从一些普通的干扰到人身上的病痛，到农作物的损失等等啊，都降灾啊，他一直不肯放。到最后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守逾越节了。怎么样呢？你把一岁的羊羔哈宰杀了，然后呢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啊。当天晚上灭命的天使会经过，凡是门框上有血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他就不进去，凡是没有的他就进去呢，就是埃及人的家，就把至少一位呢这个的长子呢把他杀掉。所以每一个家庭当时埃及人的都有死人的啊。那因为这件事情，法老呢就让以色列人跟着摩西离开埃及。那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啊，是象征一种伟大的救赎。这个事情呢就预表了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要因着信耶稣得到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罪得到赦免，自始至终也是靠着信心的啊。所以他当时呢是因着信心而守这个节日。那他不但是经历到伟大的救赎啊，他也经历到了伟大的胜利。经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他说呢，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边说他们，其实呢是以摩西为代表了。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也都怕，他们甚至埋怨啊。后来呢摩西祷告啊，当时呢他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来到红海旁边安营，然后呢法老又后悔了，就派追兵去追他们所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底下，百姓开始埋怨。摩西呢就向上帝祷告，神呢就命令他向红海伸杖，然后呢一夜之间用大东风把海水吹去，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而过。当这些埃及人试着要过去的时候，冲入海中，这个海水覆盖起来把他们全部淹没。那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不过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他的头脑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关于摩西的精彩经历，他没有写下去而已啊，他不可能只知道这两件的。我们随便一个人，你稍微读过摩西一生的故事你都知道，但是他只是列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件。其实呢摩西80岁那个人生看来最不精彩的那个阶段里面，他因着信心的缘故开启了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不但经历了奇妙的救赎，伟大的胜利，而且呢他经历过主怎么样供应他鹌鹑，供应他玛瑙，他经历过主怎么样带领他们战胜强大的亚玛力人， 他经历过主怎么样使苦井变成甜的，他经历过主怎么样使磐石出水来供应百姓喝，他也经历过主亲自的向他显现，把律法颁布给他。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神的同在的这个标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些东西，记载来做什么啊？让你娱乐娱乐一下，是不是 啊让你看哇很精彩的神学故事啊，这个神话故事，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历史事迹，是真实的。而他写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呢，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啊，因为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嘛，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要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换句话说呢，他要我们脱去世上的缠累，去跑这一些信心伟人所跑过的路程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要我们去羡慕让你看了流口水，他是要我们呢，当你跟他们拥有同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的人生也能够开启那精彩的一页。很多服侍主的人，他们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当他们服侍主的时候，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神迹。我信主以后，无论到哪里我也服侍主，而全时间服侍也已经有进入第十年了。我不敢说自己为神做过什么样的大事，真的也没有。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的，就是无论我到哪里服侍主，我因为服侍主的缘故，我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啊，我经历过主怎么样在我看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为我开出柳暗花明的一村。我经历过主怎么样用我预想不到的方法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经历过主怎么样改变一些我认为他不可能改变的人。我经历过主怎么样使用人的罪恶软弱去挽回一个濒临破裂的婚姻。我经历过主用一些人超乎我们想象的方法去使一个破碎的家庭能够得以重圆。我经历过主怎么样在许许多多的服侍主的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有一些的人60岁了，蒙神呼召，他还是进去神学院做装备，然后呢踏上宣教的工厂。我自己的岳父50岁才现身去读神学，神也使用有60多岁的宣教师，他因为在工厂上服侍主撞车啊，非常的严重，脚都啊这个盘骨都碎了，但是神医治他。经过一年以后，他继续的回到宣教工厂上面去服侍主。我相信你也听过许许多多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不说的不一定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人，而是凡是愿意执行他人生使命的那些人啊。我相信你也听过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能够好像摩西一样，凭着信心在人生当中做出高尚的选择，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也能够靠着信心克服我们的恐惧，产生无比的勇气，我告诉你，你就是在这些令人兴奋的见证上面能够参与一份。这种的兴奋感是远远超过一个旁观者所能够感受到。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丰丰富富的经历神的作为。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绝对不只是来做礼拜你就能够经历的事情，也绝对不只是你坐在那边祷告你就能够经历的事情，除非你真的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使命。我再说，宣教的使命是神很清楚的颁布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如果我们愿意做出积极的回应，我告诉你，上帝有许许多多精彩的作为在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它。2年前的圣诞节， 我在韩国的时候，透过电脑就跟这个马来西亚的办事处的同工在交流。他过去是牧养教会的，后来出来就在我们的差会做主任啊。那他就说呢，他很难过。我说过了两天就圣诞节了，为什么很难过呢？啊，他说因为呢，他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啊，认识的一个弟兄在那天的时候呢离开世界。哎呀，为什么离开世界？只有33岁啊，很年轻，有三个儿女啊，有这个他的太太啊留下来。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忽然间死掉哈、啊？他说他是暴毙死的。为什么会暴毙死呢？因为他长年以来一直呢拼命的做工啊，做到一个地步呢，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到最后呢，身体受不了就暴毙死了，非常难过。后来呢，我想到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这个圣诞节要来的婴孩，这一生也不过活了33岁，跟刚才那个年轻人一样，但是他的生命活得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要为他们的生命作为总结的话，其中一个呢是为着自己，为着应付生活的需要而死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为了世人，为了完成他人生使命而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活得多长，你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到时大家都会来纪念你，你盼望别人是怎么纪念你的？你是一个只不过是为了应付生活的需要而死的人吗？你是一个每天就是睡觉、工作、看电视、吃饭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真正执行人生使命的人？你的人生当中过得无怨无悔，因为你除了拥有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这些财富和一些基本的需要以外，你还丰丰富富的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在你的人生当中彰显。而且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知道前面主为你预备了荣耀的冠冕在等候着你去跟他去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盼望主真的赐给我们有一个勇气，能够来在人生当中做出高尚的选择，让我们真的神赐给我们勇气去克服人生当中面对特别是在你执行人生使命的时候所面对的重重拦阻，以致呢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丰富的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声为着自己来做回应的祷告。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不要满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的成就和需要，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活